引发国内争议。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美国华裔孝星北美崔哥在北京发现普通中国人比美国人更爱美国，请您不要错过。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否认中国政府参与了网络黑客攻击行为。习近平在启程访问美国之前接受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美国互联网安全专家一直指责中国政府参与了针对美国的企业政府部门的网络攻击。奥巴马政府还曾准备对以黑客手段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习近平对此予以反驳，他说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或支持企业从事窃取商业秘密行为。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一在华盛顿发表关于中美关系的演讲。在提到网络安全时，赖斯说由国家资助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必须停止。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无法接受中方通过网络窃取商业机密并且让企业获利的行为，尤其是政府所赞助的活动，这也不利于美中两国关系的发展。白宫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预计这个问题将会被显著讨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在例行简报中说，美国看到中方采取的一些网络措施违反个人隐私，伤害基本个人自由，也看到中方对于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科技公司采取歧视性的做法。美国对此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关切事项。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5号访问国会山，会晤国会领袖。两位众议员表示希望美中保持对话，促进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杨晨、魏之、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本次访美，外界预期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经济发展。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布莱特表示，他很希望在经济方面跟中国官员探讨。最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活动中，布莱特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和他经济方面的官员见面，我们可以聚一聚。我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我认为我们需要一起协调经济工作，从而不让任何一方占据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大家一起努力，携手合作，共同致富。
而鉴于今年中国发生的引起美国各方不满的一系列热点事件，包括窃取美国政府和商业秘密事件，一些政界人士甚至主张不应该以国事访问的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主席。对此，布莱特众议员说，
我不太关心形式，我只是想在原则方面平等地对待每个人。二战后，我们的强敌德国和日本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建立了法治，我们一起写了宪法，我们一起做生意，我们一起致富。所以希望我们与中国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这是双向的，他们也必须尊重我们的法治。
而对于中国国内人权状况恶化、人权律师被逮捕等问题，布莱特议员表示，美方应当明确表示立场。
法治和人权绝对是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表明立场。
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众议员马克·桑福德鼓励美中继续对话，他希望改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跟任何国家、任何贸易伙伴、任何盟友都应该是平衡的。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的人口规模、中国越来越高的经济增长，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应该跟他们接触，欢迎他们开始新的对话，把在尼克松时代就已经开始的对话深入下去。
按照日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日将在白宫接受21响礼炮的欢迎，并与奥巴马总统共同举行记者会，然后在美国国务院与拜登副总统和克里国务卿共进午餐。当天下午访问国会山，会晤国会领袖，之后赴白宫出席国宴。美国之音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关注中国从网络安全到南中国海等系列领域中的行为之际呢， 奥巴马总统将欢迎中国国家主席造访白宫。这次国事访问为什么会在两国关键时刻举行？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这样的会谈到底应否举行？这是网络攻击事件发生后有人提出的问题。事件中2100万美国人的信息受到了威胁，有人指责侵略行为是中国所为。奥巴马总统说
Your government or its proxies.
贵国政府或者代理人直接从事了工业间谍、盗窃商业机密和公司专有信息等活动，我们认为这是必须制止的侵略行为。
That we consider an act of aggression that has to stop.
在最近的一次圆桌会议上，奥巴马总统还对商界领导人说，中国的网络空间行为将是星期五在白宫与习近平会谈的最重要议题之一。然而，这是奥巴马早在2013年6月两位领导人加州会晤时就提出的问题。大卫·兰普顿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部主任，他说
美国确实被步步逼到底线，我认为我们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取得某种进展，否则我们必须就如何更有效地阐明我们的利益进行思考。
美国政府在本星期习近平国事访问之前已决定暂停实施包括经济制裁之类的应对措施。一些人希望美国在另外一个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北京一直在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菲律宾也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修建人工岛屿。威尔逊中心的罗伯特·戴利说
There's going to be a new normal.
会出现所谓新常态，而且也能出现新常态，这就是我们要在地图上明确标明并且强调我们的航行权，否则将是我们无所事事的新常态，那就是屈从了中国人的愿。我们等候航行的时间越长，实现航行自由就变得越难。
威尔逊中心的戴利说，这样的海上巡航将发出强有力的信息，此举并非是不与中国接触的理由，戴利说。
我认为接触依然极其重要，而且必须成为我们关系的基石。我们不能选择无视中国或孤立中国。
有批评人士说，奥巴马应该取消这次国事访问。对此，戴利和兰普顿不予赞同，指出不接触是通往战争之路。兰普顿说
Cost of escalating
冲突升级的代价高昂，美国的确已经在世界许多地区陷入冲突，无需再同世界人口的20%交恶。
Problem with another 20% of the world's people.
有分析人士说，在奥巴马寻求缓解紧张、坦率表达美国关注的同时，习近平极有可能关注的是这次访问在中国国内电视上的播放效果。美国之音潘德，白宫报道。
今天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天。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呢，习近平在美中关系不断出现摩擦和争议之际访问美国，表明北京对于他这一次访美抱有很大的期待。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大众传媒学院副院长郝晓明，谈中国方面对于习近平访美都有哪些期待。郝教授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目前呢，我们知道美中关系并不是最好的时期，美国国内在习近平访美问题上出现了许多抵制的声音，并且罗马天主教皇同时来访也抢尽了习近平的这个风头。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还要在这个时候访问美国呢？郝教授。
我这样看了啊，因为这个作为习近平担任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以来嘛，他在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难办的，就是解决国内的腐败问题，以整个经济体制啊各方面体制出现了很多问题。那么现在这个最近这个一段时间呢，是因为这个本身国际的很多问题，包括钓鱼岛的问题、南海的问题，现在所谓的网络攻击问题，造成了这个两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处在一个要磨非常容易产生摩擦，而且可能产生一些这个动荡的这么一个局面的状况。那么这个状况作为习近平来讲，我觉得他现在不希望在国际问题出现大的变动，尽管中美双方现在都在由于受在国内这个各方的压力哈、啊， 都在国际上的这个交往当中表现一种非常比较强势的态度。但是作为习近平来讲，我想他最关心的还是说在国际上不要发生大的冲突，在现在这个阶段他还是希望能够把集中精力解决好中国的经济问题和其他的这个腐败问题啊、政治等问题。那么在国际上呢，他当然作为一个中国现在强大已经到了大到美国不可这个忽视的地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访问来讲，从习近平来讲，还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和美国达成一种共识，基本上就是把互相这个朝着和平的态度啊进行努力，在现阶段不要发生大的冲突。
好的，那么在习近平访美的问题上，北京方面都会有哪些期待呢？郝教授。
我觉得这个具体来讲的话，当然这个经济来讲的话，其实中美的经济发展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大的发展。那么双方来讲的话，其实习近平到西雅图啊做一些这个跟商界接触都表示中国在这个贸易问题上还希望在美国有更大的发展。那么我觉得中国更重要的是说希望这个通过习近平的访问呢，就避免这个现在中美这种对峙的状态呢能够得到缓解。在这个不光是说美国方面希望中国方面进行一些让步，那么更多的时候中国也希望美国不要用一种强势态度对待中国的崛起。那么如果美国和中国都能够认识到现阶段的国际冲突对双方都不利的情况下，那么这是中国政府官员所希望看到的一个局面。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郝教授，习近平访美的首站是西雅图而不是华盛顿，有人说呢，这是北京希望强调美中经贸联系，并以此呢来冲淡双边关系中的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争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郝教授？
我觉得这个提法可能有一定的这个道理，就是说当然现在讲国际冲突表面上是在两国之间好像是很重要的问题了，但实际上这个很多时候这种冲突性啊，其实现在中国已经强大到一个地步，不像美国过去能够随便告诉中国怎么做就怎么做了。那么对中国来讲的话，他当然希望就是说不要把这个问题扩面的搞得太大，他还是希望能够表面上看中美两国通过发展这种密切的经济关系，由于这种关系的密切，迫使两个国家都不会因为这个一些国际政策，特别是牵扯不到自己本身根本利益的这些冲突呢，因为美国比如说很多地方它实际做一种国际警察的态度去维持社会的一些国际上的一些秩序，他希望这些问题不要冲淡这个两国之间的根本利益。就从这点意义上来讲的话，他西雅图不管是他先一站还是后一站吧，不管怎么样，他得把它作为一个中美贸易作为他访问的一个重点来展示的。
好的，我们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大众传媒学院副院长郝晓明教授在新加坡接受我们的采访。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今天正式展开他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首站抵达美国西海岸的商贸重镇西雅图，会晤美国工商界领袖。连日来呢，西雅图各界做了充分准备，准备迎接这位中国领导人。好，下面我们就连线在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肖洵。肖洵你好。
你好，许博。
习近平首站呢将抵达西雅图，那么他在西雅图都有哪些活动，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可以说在西雅图的这个活动呢，前些日子已经透露出来了，安排的这个满满当当的。他在这里呢首先呢，我们看到是关于这个科技的主题，在还有这个贸易主题呢，在这次西雅图之行中呢也占有很大的这个比重。那么具体的活动当然有这个中方发起的，但是呢是由这个叫什么微软呢进行协办的这样一个 IT， 就是信息产业界的这样一个峰会，这一论坛。那么习近平是不是出席这个论坛现在不太清楚，但是有这个美国的这些 IT 界的高管，包括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 CEO 蒂姆库克，还有呢中国方面呢当然是这个阿里巴巴还有这个百度的这个老总也会去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是由这个中国网信办的这个主任他在那里担纲的。那么另外一个活动呢，就是由美国的这个前财长保尔森呢，他 发起筹办的一个这样一个商业圆桌会议。习近平呢据说会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另外呢他将会去参观这个波音飞机的组装厂，还有呢在微软呢就是这个比尔盖茨会请他到家里去吃私人晚宴。今天呢今天下午就晚间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也就是习近平这一次访美他唯一的一次这个公开的政策讲话。
嗯，
那么这个活动呢本身应该是下午五点左右开始，那么他讲话可能会晚一些时间。另外呢他还有一个这个看起来比较这个温馨之旅，也就是20年前呢他作为这个福建省的官员曾经来过这个西雅图，他在这个西雅图的南边一个叫塔科马的地方的一个高中曾经去参观过，那么事隔20年他打算再去参观一下这个高中，大致情况就是这个样。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报道呢连日来西雅图做了很多准备来欢迎这位中国领导人，那么你在现场都看到了哪些活动？
昨天就是前一天呢，应该说是星期天，我们星期六到的，星期天的时候呢我们到这个西雅图的中国城去看了一下当地的这个华人侨界呢，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活动，这个活动呢并不是直接的是欢迎这个习近平的，而是欢迎这个先期到访的这个中国国务院的侨务办公室的主任裘元平女士。那么他们这个活动搞得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不光是在这个这个西雅图这样一个唐人街居住这些居民，包括这个周边地区的一些这个华裔的各界的这个人也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说这个活动呢本身也是在给这个习近平呢今天呢稍晚一点吧，今天早上当地时间应该会抵达这个西雅图。他们的华人的这个社团的这个领袖也说了他们已经这个准备好了，有不同的人群到不同的这个地点去欢迎这个习主席。另外我们在那个集市采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一些这个华人，我们上去呢向他这个采访他，就问他几个问题呢，我们发现呢其中有人呢也是专门从这个美国其他的州到这里来，就是参加这个迎接习近平这个活动的，而这个活动呢据说是经过组织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来的。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肖洵，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首站不是华盛顿而是选择了西雅图。
外间分析很多，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历史。应该说呢习近平是连续第四位呢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到这个西雅图来访问的。在他之前呢包括这个他的前任胡锦涛，再往前江泽民，再往前邓小平都来过这个西雅图。那么西雅图呢实际上跟中国的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渊源非常的比较其他的这个州要更为领先
吧，
更为领先，而且呢它在这个中国呢是西雅图最大的出口市场。
好的，
可以这样说。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西雅图的连线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今天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这一次美国之行首站选择了与中国有长期贸易关系的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西雅图呢已经好几次接待了中国领导人，而街头的西雅图人对习近平这次到访所知却不多。那么星期天呢一些被特别组织迎接习近平的华人已经从各个州来到这里准备迎接到访的习近平。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玉刚从西雅图发来的报道。
周日下午的西雅图派克市场上游人如织，最早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外不少人在排队。尽管过两天习近平就将抵达西雅图，而当地人似乎并未过于关注。在派克市场代理销售画作的达尼埃尔说，他还不知道中国国家主席将到访这一座由翡翠之城美称的西雅图。
我不知道近期这里的人口激增，或许这里的技术方面，或许这里的技术产业方面有所发展。我听说是为亚马逊和其他的技术公司的雇员，技术产业有很多好的工作机会。
周日和朋友到西雅图唐人街吃饭的法布里吉特喜欢中国美食，但听到中国国家主席过两天就到西雅图，他也颇为惊讶。
或许因为我们是个大的港口城市，我可以想象到这对进口有多重要，而这对我们两国的关系影响很大。
周日的派克市场游客络绎不绝，其中有不少是华人，他们有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有的是经过组织安排从美国各地来西雅图参加迎接习近平的华人。当地华人社区早早就在组织安排迎接习近平的各种活动，但直到距离习近平到达前两天，侨界领袖还在等待领馆方面通知细节。邓作烈是一位画家，也是当地侨界领袖之一。
我看你们星期二还要去跟习主席去迎接他吧？
对，我们有一系列的迎接活动。
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都有什么？
具体那个时间不好说，还没那个，因为我们一直还在等通知咯。
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裘元平在中国城的牌楼前受到精心组织的隆重的欢迎。尽管未特别提及习近平即将到访，这看上去像是一场为迎接习近平所做的彩排。参加当天表演的还有来自西安的这位习女士。谈及习近平这次访美时值两国因为网络攻击等问题显得紧张的时候，习女士认为对话还是有利于双方解决分歧的。
我想会对这些都有会有帮助的，就是缓解也好，就是对将来未来的，我自己认为我觉得会有所帮助吧。
在习近平将要下榻的威斯汀酒店外也有一些华裔。周二到周四，也就是习近平在西雅图期间，这家酒店周边多个街区将会封路，当地的媒体已经开始告诫市民做好应付堵车绕道的准备。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预港西雅图报道。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呢当前美中关系凸显出的问题，很难为习近平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营造出一个令人感觉舒适的氛围，因而他这一次呢选择西雅图作为首站，被认为是一个能够避免开场即面对棘手问题的方便之举。那么坐东的华盛顿州如何看呢？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和玉刚在西雅图采访了两位非官方机构的负责人，请他们谈了各自的看法。
习近平星期二早上抵达西雅图时将会感受到礼遇，这座城市受到中国领导人的偏爱。华盛顿州中国交流理事会的执行总裁韩晶说，习近平是连续第四个访问西雅图的中国国家主席。韩晶说，几个月前他就开始为习近平的到访做准备了，不过西雅图对习近平来访展示出热情，同样对他此行寄予期望。传统上倚重贸易的华盛顿州技术产业也在迅速发展，因此导致美中关系紧张的网络安全问题对西雅图也是相当重要的问题。韩晶说，这个地区已经成为电子商务、大数据和云计算的中心，因而需要美中两国就如何在网络世界进行合作定下明确规范。
What it means is, you know, this cybersecurity conference and
这就意味着这次网络安全大会以及其后两国首脑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将不仅关系到美中关系中日趋数字化的贸易，对西雅图地区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的公司都急于了解如何才能运作，这是习近平此行的一个重要环节。
华盛顿州技术产业协会的首席执行长麦克·舒茨勒说，美中经贸关系中存在的知识产权侵犯、市场准入以及近期凸显出的网络安全问题，也是西雅图的大小公司面对的问题。舒茨勒说，技术业界很务实，不在意方式，重视的是结果。
So solving the problems, the evidence that there is an enforcement on...
因此怎样解决问题，以及在保护知识产权、改善市场准入以及改善和实施这些法规方面能够拿出证据。
Of these rules and laws that demonstrates that there's evidence will give the confidence.
华中关系理事会的韩晶说，西雅图已经给习近平以热诚的欢迎。作为美中积极合作的典范，华盛顿州怎样才能够做得更好，那就要看习主席如何作答了。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预港西雅图报道。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旅居美国的华裔孝星北美崔哥最近呢，在北京接触了一些普通的中国人，他以调侃的风格揭示了普通中国人喜欢美国的这样一个事实。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北京的北美崔哥，谈谈他在北京的感受。北美崔哥你好。
哎，你好你好。
好，您在这个中国人爱美国这个段子里呢，说普通的中国人呢似乎比美国人更爱美国北美崔哥，我想问一下，真的是这样吗？给我们说说。
因为咱们也没想到，咱们在美国，我在美国28年啊，天天看美国的媒体，美国的媒体反正是认为呢，就是中国大陆啊对美国呢，第一不了解，第二多少有点敌视，所以美国人民呢对中国也是带着一个非常这么有色的这么一个眼睛嘛。那么大陆的任何事情基本都是天灾人祸各种各样的事情才上美国的头条。可是我回到北京以后，我就随便在大街上把那些这个出租司机啊，还有遛早的老头老太太呀，广场舞的大妈呀，留学生啊，就是普通的百姓，我只要找到任何一个人问他一句美国怎么样，回答的都是美国好啊。我说哪儿好，人家说美国美。我说你去过吗？他说没去过。我说那你没去过，你干嘛说美啊？他说那都叫美国了，能不美吗？
嗯，
啊，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带着一种朴素的这种感觉，就是说美国是个天堂。
嗯，
有的人直接就说美国就是天堂，是他的理想梦想所在。
好的，
那么有一些文化的人就说起来就多了，把美国所有对中国的好。美国过去对中国的帮助如数家珍的跟我说来。
OK， 那么您在北京发现呢，中国人爱美国，那么他们都爱美国的什么东西呢？北美崔哥跟我们讲讲。
比如说，有些人就说了，说你看看庚子赔款义和团，这个那会儿时候呢，庚子赔款八国联军，都把这个钱给拿走了，只有美国政府这个钱没有拿走，而是呢发展中国。建了中国的大学，建了中国的同仁医院，支援了在最开始的时候对中国的建设和这个基础啊立下了一个功劳，说明最开始的时候美国人厚道啊，对中国有恩。那么后来打日本，如果要是没有美国人出兵出钱出力，没有这个飞虎队直接的援助，那么是不可能想象能够把那么强悍的日本给打败。从这一点上呢，美国人有恩于中国。
嗯，
那么还有人说了，改革开放如果要是没有美国提供这么多的帮助，这么多的支援，从技术上从金钱上，中国也不会发展的这么快，崛起的这么快。
嗯，
哎，总之一说起美国来，只有好没有不好。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今天正式展开了他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评论，北美崔哥？
我觉得两国领导人见面，这都是好事。虽然说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国策上、外交上有各种分歧，但是呢，你真是下到老百姓这一层，老百姓之间都是普通的人，他们秉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盼着中美两国永远好下去，永远是朋友，永远的和平相处。
好的，我们感谢北美崔哥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阳谋。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上个周末呢，通过了安保法，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铺垫了以法律为依据。此后，日本政府开始着手进入加强日美军事关系等新阶段。另一方面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关心和议论。好，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吉国你好。
上个周末日本国会通过了这个新的安保法案，那么现在有什么具体的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戈兰。
好，日本政府呢有两个比较新的进展，就是在通过这个安保法以后，随即开始与美国制定新的制定这个联合作战计划。因为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话呢，就是日美在以往的这种分工同盟的分工上面会有一些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有一个要制定一个作战计划。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政府呢正在着手准备修订呢，就是日美相互军需提供军需支援协定，就是 ACAS 这么一个协定。日本政府呢就是要把自卫队的这个装备加强，以便于呢在扩大对加强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援助和这个共同的这个作战吧。那么执政党方面呢，因为在9月19号的凌晨，国会成立了这个安保法以后，当天开始呢，日本连续了5天的假期。那么大部分的这个执政党的议员看起来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任务，就是回到各自乡下的选区去向选民说明这个安保法。因为安倍政权在公开的场合，国会上或者是别的地方，比较不太愿意直接说中国的这个军事崛起或者是美国的一个削减军费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所以呢，很多国民都认为说很不理解。那么现在执政党的议员呢是回去去说明这个具体的情况了。这就是现在执政党的一个进展。
好的，
徐波。
那么据我们所看到的报道呢，安保法通过之后日本许多民意呢仍然反对这个法案，反对的意见呢仍然是占多数。那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的一些民调，看看日本民意的反应。戈兰。
好的，就是在9月19号的这天凌晨完了以后，成立了以后，各大传媒就是在19号、20号两天做了这个民意调查。很有意思的是，这无论左中右传媒有三个共同点，我给他归纳了一下，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个就是反对的或者说不值得赞成这个安保法的意见占多数，比支持的或者认为赞赏的人占多数。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安倍就是执政党嘛，就是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强行的就是成立这个法案以后，使得这个安倍政权的支持率呢就是下跌，这是一个共同的现象，也共同的调查结果啊。那么安倍这段我想说明一下，在7月份的时候，安倍政权已经持续的就是支持率下跌，跌到就是不支持的人多于支持的人。但是呢，就是到了8月，安倍发表了这个对二战问题的这个安倍谈话以后呢，在民间的这个舆论的这个赞赏比较多，所以他的这个支持率呢就止跌回升，略有回升。那有的传媒调查里呢，已经超过了这个支持，已经超过了不支持。可是这一次的这安保法以后呢，又跌回了这个原来的这个就是不支持多于支持的这么一个状况。但是，执政党内传出消息说，安倍的州政权呢，事实上对这个结果呢，下跌大概不到5%这么一个程度呢，其实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本来预料会跌得更多的。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戈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正在美国访问，我们上个星期呢讨论过日本国内的一些反应，那么今天习近平 已经正式展开了他的国事访问行程，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舆论方面的最新反应。格兰，
好的，还是那日本最主要关注的还是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就是网络攻击的问题，因为日本也深受其害。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南中国海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南中海、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事实上因为都跟直接跟日本有关系啊，日本其实是没官民都没有很明确的说出自己的愿望，但是这各种表达的方式是很希望美国能够强硬一点。
好的，
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两个到三个吧，就是关心的方面，一个是中国的人权问题，因为日本已经观察到中国的这个人权的状况变坏，那么希望美国在这个大选的之前能有一些，民主党能有一些做出一些比较在这个人权方面做出一些比较强硬的一个姿态。
好，
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国中美的这个经济和经贸方面的问题，因为最近中国经济的这个情况使得到底中美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达成哪一样的经济的经贸的协定，这个东西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和经贸的这么一个动向。
好，
所以日本还是很关心的。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呢，星期一宣布退出2016年共和党总统的提名竞选。今年年初，沃克刚刚宣布参选时，曾在全国民调中一度领先，但是后来在一些政坛新兴的挑战下呢，沃克的民调支持率一路下滑。今年47岁的沃克自2011年起担任威斯康辛州的州长，任职期间最受争议的政绩是削减政府雇员的福利，削弱工会的影响力。教宗方济各星期二在共产党国家古巴举行了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弥撒之后呢，今将前来美国访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一晚间，教宗方济各在抵达圣地亚哥之后，前往古巴的科夫雷圣母教堂，并在那里主持弥撒。
和好之母，把你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百姓聚集在一起，使古巴成为弟兄姐妹之家，让人们可以向独一的、唯一的救世主和救赎主基督敞开他们的心胸和生命。
星期一早上，教宗方济各在古巴东部城市霍尔金举行了一场弥撒。他告诫成千上万的会众不要固步自封。我认为古巴可能会经历变革，所有古巴人的心都被怜悯的信息所深深打动。我们一直在预备，我们必须继续相信，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霍尔金是古巴第三大城市，它是古巴天主教的摇篮，以一个十字架著称。这个十字架几世纪以来一直俯瞰着这个城市。霍尔金也是卡斯特罗兄弟的故居，自1959年以来他们一直统治着古巴。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欧盟内政部长星期二开会讨论引起争议的分摊10万难民的配额计划，欧洲议会上个星期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是遭到一些东欧国家的拒绝。星期一，匈牙利议会授权军队使用非致命武器对付企图非法入境的移民。匈牙利已经关闭了与塞尔维亚的边境。克罗地亚为逃离战争和贫困的移民和难民开放了一个临时接待中心。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克罗地亚奥帕托瓦克临时安置点发来的报道。
克罗地亚这个临时接待中心刚刚建立一天，就挤满了搭乘大巴穿越塞尔维亚边境的移民和难民。 他们大部分是逃离战争或贫困的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希望能够前往德国等富裕的欧洲国家。
德国的教育机会很棒，而且德国给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很多帮助。
克罗地亚当局说，将为数千名进入这个临时接待中心的移民和难民进行登记，一两天后会把他们送到匈牙利边界。但是匈牙利正在沿边界修建铁丝网，并表示铁丝网一旦修好就不容许人们继续通过。克罗地亚为移民和难民提供帮助的同时，更加关注谈判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
我们希望欧洲政府能够找到一个全面解决方法，应对这数万如果不是数十万人的流动人口。
克罗地亚红十字会紧急呼吁为难民提供食物、饮水和卫生用品。很多人在长途跋涉和遭遇各种阻碍之后疲惫不堪。
我们希望能了解更多信息，希望看到更好的决策，缓解这些人的痛苦。
如果欧洲不能很快地找到解决办法，这个临时接待中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更永久性的设施。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奥帕托瓦克报道。
继续关注难民的情况，匈牙利呢继续关闭边界，数以千计的难民和移民寻求通过其他路径前往欧洲国家，他们徒步穿过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途中呢努力绕过路障避免暴力，现在开始有人进入奥地利了。美国之音记者赫鲁比和瓦伦苏埃拉从奥地利南部发来的报道。
奥地利小城巴德拉德克尔斯堡以温泉水疗著称，现在成了逃离战争和迫害的难民一个新的中转地。上星期六以来，已经有大约1000名难民抵达这里，他们得到了食物、水还有新鞋。15岁的哈穆萨和家人一起从战乱的叙利亚来到了巴德拉德克尔斯堡。
我们最早要穿过匈牙利，但他们不让我们进，后来我们知道能够经由克罗地亚来到这里。
红十字会为疲惫不堪的难民们提供了一些小吃，还有一个足球，甚至一条狗，让他们感到了一丝安慰。到星期三，红十字会将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服务。
我们还有2个大货柜，一个给难民用，一个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天气越来越凉，加上下雨，情况会比较糟糕。我们肯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附近的施皮尔菲尔德，几十顶帐篷正等待着难民的到来，目前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奥地利军方表示已经准备好应对各种情况。
我们为更多难民来到这个地区做好了准备，我们希望欧盟能够在政治层面解决难民问题。
很多难民想去德国，奥地利当局放松了通常的出入境管制，以方便他们前往。在稍事休息之后，巴德拉德克尔斯堡的这些难民登上了政府提供的大巴前往德国。美国之音记者瓦伦苏埃拉，奥地利巴德拉德克尔斯堡采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美国南部城市休斯敦居民吉利斯提醒人们关注他的妻子已被中国当局拘留了6个月，他被控从事间谍活动和盗窃国家机密。吉利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3月19号在广州拘留了他的妻子桑迪。桑迪是华裔美国人，当时他随休斯敦官员和华裔美国商业界人士在中国访问。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桑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中国有关当局正在处理这个案子。吉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知道桑迪在访问中国期间有任何违法行为，他想不出中国政府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华盛顿就将迎来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的历史性来访。在华盛顿，教宗的一切行动如国家元首一般，他将会会晤总统，并到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在纽约呢，他将在世贸中心911纪念堂举行弥撒。在费城呢，他还将探访一所监狱。这对于全美约6900万天主教徒来说呢，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不过并不只有信众在期待着这位受到欢迎的教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莫诺夫的报道。
在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堂华盛顿的圣母无殿始胎国家朝圣地圣殿，工人们正在紧急的修复和油漆大门。 更换灯泡，甚至还竖起了一个新的圣坛。这是圣殿在最重要的访客出现前进行的最后准备。教宗方济各还没有抵达华盛顿，但是纪念品已经热卖到脱销。
Overwhelming response so far. We have T-shirts, mugs, rosary.
反响太强烈了。目前我们有 T 恤衫、马克杯、玫瑰金、祷告卡、玫瑰金指环，基本上是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没有摇头娃娃。我们可能将卖出10万张祷告卡、10000串玫瑰金、10000件 T 恤衫。我们预期每个人都会从此次的教宗方济各来访中带些东西回家。
教堂的官方纪念品商店带着崇敬之情，正在售卖与教宗有关的各种商品，当然还有官方教宗 T 恤衫，上面印有教宗祝福的图案。非官方方面，即将来临的大事件激发了纪念品商贩的想象力，有玩具、摇头娃娃，还有手里拿着想象中最喜爱食物的教宗，甚至还有名为教宗的啤酒。在圣殿的仪式后，人们将集结在天主教大学的草地上，聆听一场短布道，接受祝福。不过，这些活动行为并不是先到先得，25000人都必须提前拿到入场票。而这些票只发给教堂会众、现任及未来的神父以及挑选的特别宾客。信众和非信众们有可能在教宗与奥巴马总统会见结束后一睹他的风采，届时他会随教宗车队走过国家广场，或者人们也可能在他结束国会联席会议讲话，从国会大厦门廊中走出时见到他。离开华盛顿后，教宗方济各将前往纽约，在那里他会参观联合国，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然后他会去往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费城，并探访一所监狱。监狱的囚犯们将用一个特别的礼物来迎接教宗，就是一张手工雕刻的宝座。美国之音记者马莫诺夫，华盛顿报道，由尼亚播报。
接下来我们关注两岸关系。台湾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二表示，如果在明年1月的选举中胜出，他的执政团队呢将致力于维持区域和和平稳定。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蔡英文在民进党创党29周年党庆外交使节酒会上，向各国驻台外交官员发表外交政策演说。与会贵宾包括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处长梅建华。蔡英文在演说中并未提及民进党对中国的政策。蔡英文强调，他未来的执政团队将以外交方式解决争端。
One of our priorities is to strengthen our partnership.
我们优先要做的事情包括加强台湾与美国、日本以及全球其他民主政体的伙伴关系，维持强韧健康的对外关系，拓展经济与文化纽带，参与区域安全对话与经济整合，像是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On reg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s.
蔡英文特别提到了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
We will also actively work to reduce tension.
我们也会积极致力于降低区域热点的紧张态势，像是南中国海的冲突正在威胁该地区数十年来的和平稳定。
Back decades of peaceful relations in the region.
蔡英文也提出一项新南向政策。
Another one of our international priorities.
我们另外一个对外关系的重点是与邻近的东南亚国家和印度建立关系。我很高兴宣布，未来民进党执政之后，将在未来几年推动新南向政策。
蔡英文目前在台湾2016年总统选战中声势保持领先。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表示呢，未来民进党政府将重视发展同美国、日本等友邦的友谊和伙伴关系，推动新南向政策，建立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国际中心，使台湾呢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而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杨明，你好。
你好，许波。
蔡英文呢，他在庆祝民进党创党29周年的外交使节会议上呢，做了外交方面的宣示，他都讲了哪些问题？杨明。
是这样。那么刚才各位听众和观众都已经听到了我们的一个电视的短片。 那么蔡英文呢，他是在今天的这个民进党创党29周年的外交使节的酒会上呢，他提到了这一天呢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我们看他怎么说。那么蔡英文呢，他说的今天这个庆祝活动是刚好呢是台湾一个十分重要的时刻，因为还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呢，台湾将选出了一位新的领导人，并选择国家向前迈进的新路径。
嗯，
我们知道目前呢蔡英文的选情呢看好，民调呢他的民调这个百分比数呢高于另外两位候选人，也就是洪秀柱，国民党的洪秀柱和亲民党的宋楚瑜。所以呢他在今天阐述这个民进党的外交政策时候说呢，民进党如果明年执政的时候呢，执政后将愿意承担维持和平的国际责任，建构一个稳定持续性的区域和国际环境，那么与各国一起呢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就是和平稳定与繁荣。他说这是民进党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当然他也提到了那么重要的这个伙伴关系，也就是说呢和美国、日本等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强化彼此之间的伙伴关系。那么他说呢互信、尊重与沟通将是维系这些关系的重要支柱。刚才那么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说呢民进党还将推动新南向政策。
嗯，
他说呢那么未来呢台湾还要建构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国际中心，让台湾成为亚太地区支持非政府组织的领航者。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民进党呢一般来说他把两岸关系纳入这个外交政策的这个范畴，那么蔡英文昨天在阐述他的外交政策的时候，他提没提到两岸关系，提没提到中国他的两岸政策是什么？民进党啊，执政的国民党对此有什么反应？宝丽给我们讲一下。
是这样。那么蔡英文的这个两岸政策，我们都知道，两岸政策历来是这个台海这个两岸之间的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在今天的这个蔡英文的演讲当中呢，大约15分钟啊，那么他没有提到任何有关两岸政策的字眼啊。不过呢，在上个星期六，蔡英文在参加一次有关两岸政策和东亚太平洋这个安全的这个论坛当中呢，他提到了目前呢，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的重点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台海和平与两岸稳定与发展的现状。那么，针对蔡英文在今天的这个外交政策宣示当中没有提及两岸政策，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洪秀柱的竞选办公室做出了回应，指出呢希望蔡英文以及民进党要认清事实，那就是稳定的两岸关系才是台湾安居乐业的基础，其他的国际关系只可辅助不可取代两岸关系。那么这个国民党方面的这个声明当中还说呢，蔡英文显然忽略了两岸关系对外交关系的影响。声明说，如果蔡英文想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但我们担心没有两岸关系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只会带台湾走向迷航。
好，
许波，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的连线报道。美国一名高级军官说，美国和韩国继续就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举行高层磋商。由于中国的反对和首尔对这项议题高度敏感，两国政府呢一直否认就此举行过任何正式谈判。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司令戴维曼中将9月16号星期三在彼得湖西国会早餐会上说，尽管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对韩国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美韩高层官员仍然试图就这一部署达成某种协议。
我敢肯定，级别远高过我的领导人正在讨论这项议题。坦率地说，我不清楚有关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谈判如果有进展的话会有什么进展。有关的讨论相当敏感，而且参与磋商的官员级别非常非常高。
由于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越来越大，美国希望在韩国部署先进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但是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中国中远程导弹的战略威胁力，因此不断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尽管包括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内的美国多位高级官员曾表示，美韩两国官员就这一部署举行过磋商，首尔当局仍然否认与华盛顿就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举行过正式的谈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在韩国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对拥有大量中程导弹的中国来说影响不大，中国对韩国施压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我认为这个话题不应该那么敏感。我认为中国企图要韩国人相信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议题，并为此欺压他们，但这一手段开始适得其反。为什么韩国人不能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安全呢？为什么美国军队不能保卫自己呢？
卡拉科说，他经常听到韩国人说，他们对来自中国的压力越来越感到厌倦，认为韩国人应该能决定如何保卫自己的安全。为了跟盟国保持口径一致，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也表示，还没有跟韩国政府就人们广泛关注的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举行过正式磋商。与此同时，美军在关岛部署了同类的反导系统，并且在日本部署了多套先进的反导雷达装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吴恒提的话题，就是毕业生没经验，工作难找。 Inexperienced 没经验。 I graduated last spring and I'm worried that I'm too inexperiencedTo find a good job. 我去年春天刚毕业，我有点担心我没经验，找不到好工作。Acquire career skills. Acquire career skills. Acquire career skills. 获得职业技能。Get ahead. Get ahead. Get ahead. 先人一步。You should work on acquiring more career skills to get ahead. You could do that in a part-time internship.你应该努力获得职业技能，走在别人前面。你可以做一个兼职实习来达到这个目的。Networking. Hello, I'm 白姐。What's your name? Networking. Networking. 打开人脉。You could also network by attending some networking events in your field. The more people you meet, the better chance you have at finding the job you want.
你也可以参加一些你所在领域的社交活动来打开人脉，你认识的人越多，找到理想工作的可能就越大。
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id you acquire some good career skills when you were an inexperienced college graduate? OK,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呢，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